我们首先打开今天的经文，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第二章十八至到二十二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禁食，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为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
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就要禁食。
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嗯，假如大家不是用电子版圣经，而是用一般的圣经的时候，你已经见到十八至二十二节有个标题的，即是说十八至二十二节是一个段落，一个思想，应该分为一个分段，有关禁食的问题。我们学过怎样将一段长一点的圣经的说话分段和定标题，如果你将到这个方法应用在十八至二十二节上面的时候，你就发觉到我们可以将十八至二十二节再仔细的分为另外几个小段，比如说十八节呢，一节可以分为一个小段，因为这个十八节呢向读者点明这件发生的事情的情况或者背景，那个背景无非就是呢，在那个时间约翰的门徒都有禁食的习惯，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就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的问题，他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有禁食的习惯，偏偏是你的门徒呢就没有的，为什么、所以十八节呢是说将到那个事情的情况背景点明、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认为从十九节至二十二节呢是应该怎样再分段呢？你会分多几多少段呢？你大家想一想下，我想去拿件道具下来，我马上就回来奉陪的了。好，那个道具呢就拿了下来了，大家想好没有？
十九二十节是不是分一起好的？
你认为十九二十节应该分下一个小段，那我同意的，十九二十节是第二个小段，内容就是关于耶稣回答问题的时候呢讲到一个结，有人结婚摆喜酒的一个这样的图画，当中呢提出两方面的人物，新郎哥，第二就是呢来饮喜酒的，一是就伴郎啊，一是就亲朋戚友啊，总言之就是一起饮酒的，陪着新郎高兴的那班人。那这个十九二十节阿开是分得啱的。那跟着下来呢就是21和22两节了。你会再分多几多段呢？
两样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
21、22一起咯。
21、22两节就不用再分了。看来都是差不多。虽然用了两个不同的图画，两个不同的比喻想表达的东西，是差不多的，可以放在一起，总共呢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分为三个小分段。第一个分段十八节呢就是将到事情的背景和情景向读者介绍，从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二节呢再分开另外的两小段，但这两段都是关于耶稣的回答来的。十九至二十呢耶稣就用了一个摆喜酒，新郎和很多人同一起高兴的人的图画。21、22节呢就说没有人将到一件旧的衣服穿了窿，将一件新的衣服或者匹新的布剪一匹新布来补旧衣服的窿的、 因為新的布未縮水，即係唔同而家現代嘅布嚇，要縮定水先賣俾你。以往新布未縮水，如果你補喺啲舊嘅破爛嘅衣服去補窿嘅話咧，個結果就係一洗嗰件衫，新嗰塊布就一縮水，就本來以為補得靚靚嘅地方咧，一扯個窿就仲大。咁你新布又剪爛咗，或者依塊新布仔係從新衫剪落嚟咧，更加無稽啦，係咪？新衫又犧牲咗，唉，你要補件舊衫咧，個窿越穿越大。跟住耶穌就話咧，用一啲我哋唔係好熟悉嘅中東人民嘅圖畫嚟講，如果你有新嘅酒啊，你揾皮袋嚟裝咧，你梗係唔會揾個舊皮袋噶啦，免得咧啲舊皮袋裝咗新酒咧會膨脹爆裂。酒又嘥埋，倒瀉落地，你個舊皮袋又爛埋，真係冇意思啦。咁實今日嘅聖經就係咁樣嘅。我嘅道具咧就係我一件我好心愛嘅冷衫，英國利物浦啊，大概五年前買嘅，唔係買人哋送俾我嘅，因為個布質呢啲意大利嘅絲加埋冷嘅料咧，輕薄暖貼身，哇！真係穿上去真係好舒服嘅。我中意到不得了，但都成五年幾六年啦。你會見到我嘅衫好薄，係咪？俾我著到舊曬，好薄。即係你會見到嗱，開始穿窿。其實依個窿咧，就係已經第七、第八個噶啦。最初我頭嗰兩個窿咧，就係依兩個位，依兩個手臂嘅踭啊。因為成日坐住嚟磨啊嘛，就磨到依兩度穿咗窿，咁我就補佢啦。我現在還看到一些補的痕跡的，你看前面的話呢，其實已經穿了一個大洞了，我就找一個這樣的招牌呢來補衣服，我用這個方法補，補得很漂亮的，很穩陣的，不夠一陣間就正如耶穌所說落針線的位置，因為新布和舊布的分別的緣故，越扯越大越扯越大，結果呢無可救藥，我又不肯放棄件舊衣服，我就將那個穿曬窿再救不回的袖剪了，現在就變成這樣，我還在用的，我太喜歡這件衣服了，它都黃了，我都還在用，因為真的很舒服。其實耶穌的意思就是說不要再補了，你是不是沒有錢啊？我送些錢給你去 Marks & Spencer， 唉，那件好心。耶穌講的三個圖像的第二個圖像呢，即是沒有人找一塊新布來補舊衫，
有感情的
我現在還在用的
所以我就是有感情，所以是都要摸，是都要整，
所以正經明白了耶穌的話之後呢，我們最終的目的是想知道到底你用這些圖畫來向我們讀者講什麼啊？我們要明白那個思想，那個信息，然後呢用在我們的生活信仰上面，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目的。現在給大家看圖畫，我給大家一些挑戰給大家，我用投影機和大家去放幾張照片來看。這裡看到一個中東的人民用個木搭了一個木架，吊著一個這樣的皮袋，裡面裝的東西不知道是水還是酒了。你可以看到咧，佢嘅依個嘅皮袋咧，喺呢度求其咁樣扎住佢嘅，呢度求其咁樣扎住佢嘅。其實依家只動物嚟嘅，可能佢嘅前腳咧，唔兩嘅前臂啦，後腿喺度啦，然之後條頸被人斬咗之後咧，扎起佢啦。中東人咧，包括新疆人民咁樣，係中意用羊啊，用豬啊，新疆人就唔用豬啦，用係宰殺之後洗乾淨佢陣皮咧。只需要扎住四隻腳同埋條頸嘅皮咧，成為一個皮袋，裝水裝酒用嘅，依個就係中東人嘅皮袋啦。耶穌所講嘅皮袋係咁嘅意思。而家我就俾大家啲考驗咯喎，你望下依個皮袋咧，雖然我哋冇依方面嘅知識同經驗嚇，你覺得依個皮袋係新皮袋定係舊皮袋？
應該舊，都幾黑嘅。
嗱。憑顏色咧，阿輝就話依個係舊皮袋嚟嘅，即係耶穌話：如果你有新酒嘅話咧，根據輝嘅見解就唔好裝喺呢個皮袋裏邊啦。有冇人有唔同嘅意見啊？依個係舊皮袋定新皮袋？
舊
佢見唔到有寶啦，咁啊上天就認為唔算係舊皮袋，就唔可以以顏色嚟判斷嘅。下一張相大家睇，依個係新皮袋定舊皮袋啊？
新啦，咁新淨，又整到咁靚。
嗱，你睇到人現代依個就唔係中東人啦，依個係西方人咧，係用翻個舊嘅傳統方式嚟裝酒嘅葡萄酒或者餐酒紅酒。OK， 咁啊，依個新皮袋啦嚇。咁啊，裝新酒都冇問題嘅。依、这個係臘腸，你又見到啦。西方嘅臘腸喺左手邊咧，右手邊依個酒袋啊，係新袋定舊袋？依、这個新袋。咁啊，圖嘅中間同埋右手邊就兩隻動物，羊啊或者係嘅羊皮啦。隔離嗰只可能係羊毛皮啦。左手邊依個就係可能就係羊嘅。裏面剝咗毛之後的皮啦，咁你覺得依個左手邊嗰個皮袋啊，係新定舊啊？
新
嘅，所以唔能夠憑顏色嘅，要睇佢嘅表面光滑啊，還是唔係光滑？依個新皮袋嚟嘅，依啲就係細啲嘅裝酒裝水嘅皮袋仔。我唔知個動物係邊種動物，你覺得依一批嘅皮袋係新定舊啊？新皮袋，哇！大家個判斷能力咧？經過一分鐘之後，越嚟越專業啊！嗱，依個就係個，依個係墨西哥人嚟嘅，雖然唔係中東人，都用皮袋嚟佢擠一啲唔知係水定乜嘢，可能係水。咁你覺得依個皮袋新定舊啊？
舊啲
咯，舊啲，有啲殘，你覺得有啲殘？你憑顏色睇啊，阿蕉。
我見有啲甩咗啊！
你係指呢度甩咗？
深淺唔同，
咩甩咗個皮啊？
甩咗
皮，嗰個手嗰度
深淺擦啦，係啦，佢表皮已經擦到
啲甩咗，即係唔係全身啊？依個係少少舊，但係你從佢嘅手咁嚟揸佢嘅時候咧，佢甩咗嘅地方甩得嚟都係比較唔係太過
殘。
即係你憑皺紋係點咧？你都分辨到佢有幾新有幾舊。依個雖然唔係全新。但都唔錯嘅，依個都依個新定舊啊？
呢個舊，
同頭先個差唔多啦。全身就唔講得，睇嚟佢擠出嚟有顏色嘅咧，可能真係酒嚟嘅。
哦，紅酒。
依個新定舊啊？
哦，好似舊啲喎。
你覺唔覺得佢嘅皮乾咗啲啊？係
咯。
巢皮啦。依一批新定舊啊？
已經係舊嘅啦。
顏色又舊啦，又補過啦，並且嗰啲皺紋咧都比較咁樣樣。依個咧？
舊啊！裂曬好似咁點
咧？嗱，依只唔係羊嚟嘅，依只係豬嚟嘅。
豬仲有舊啲白色。
咁但係就唔知佢裏邊裝咗啲咩嘢，舊得嚟咧，佢都嗰個表面嚟講啊，
甩色
啊，皺紋得嚟咧。對比下面嗰幾張咧，佢算係唔係最差噶啦？譬如依張相係以色列影嘅，係當地人用嘅皮袋嚟嘅。佢舊得嚟，嗰啲皺紋，你覺得佢好硬，冇咗新鮮皮嘅柔軟。下一張真係好乾啊！啊，好心佢，即係抌住佢啦，好心佢。
啊！啲裂咁。
一啲裂啦，咁並且個做工比較粗啲，求其咁樣縫起佢就算數啦。依、这個典型嘅以色列嘅皮袋，哎呀，依個都好可憐啦、啊，真係好可憐呢只，哇，真係，哇，依只就真係，依只就真係巢曬乾曬。咁睇嚟第三個比喻啊，新酒咧，你千祈唔好用啲又舊又巢又乾嘅皮袋嚟裝新酒，以免咧係啷下啷下嘅時候啲酒。發佢啲威力嘅時候咧，整裂咗個舊皮袋，酒又倒瀉，皮袋又爛埋。咁依一個咧就我選嘅依個畫冊裏邊咧，最舊係佢啦，因為舊到個表皮都開始有剝落。咁啊，好心你依個酒袋咧，不如送咗俾 Eric 做古董啦。嚇、啊，佢就唔會裝酒啊，佢又做古董啊，就用咧就好心你，唔該你買過另外一個啦。睇完咗圖畫之後咧，我哋今日。又繼續學聖經嘅喎，咁那個穿咗窿嘅舊衫，大家又睇過啦。中東人用嘅舊皮袋、新皮袋，大家又睇過啦。 咁而家我哋可以繼續去明白呢段嘅聖經，大家討論下耶穌今日要講嘅信息是什麼之前呢，我為大家介紹十八節嘅一啲嘅背景。約翰呢個名啊，約翰係指邊個啊？冇錯啦，指緊耶穌嘅表哥，耶穌嘅先驅，傳統稱做施洗約翰呢個人物。咁請把馬可福音啊，關於施洗約翰呢個人物第一次被提及嘅係喺咩地方啊？第一章邊咧？咩節咧？
第五節啊。
第五節。第四節。接住落嚟咧。到到第八節講完施洗約翰之後，下一次幾時啊？
第九。
第九，跟住咧？
十四。
十四節冇錯。阿開，請你讀一讀十四節。
約翰下跟以後，耶穌到加利利，依住神的福音說：你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所以呢個一章十四十五兩節就講到耶穌洗禮後一段時間，他就正式開始代表天父去傳福音了，傳神國的福音。但是呢，補充了一句，約翰下監以後，即是施洗約翰被拉了去坐監之後，耶穌才出來傳道的，看來耶穌是故意的。換句話說，今天讀到第二章第十八節的時候，施洗約翰是坐緊監的。到到後來的第六章的時候，我們發覺到他在監倉裡面被個分封王，一個叫做 Philip 的王就斬了頭，就被處決了。現在他坐緊監，這個就是今天我們聖經十八節的背景來的了。你知道呢，耶穌的最早的門徒呢，譬如西門啊、安德烈啊，都是跟開施洗約翰，是施洗約翰的門生來的。只不過有一天約翰見到耶穌走過來呢，就向他幾個門生說：這是神的羔羊，是非凡之輩，你們跟他，不要跟我。施洗約翰一直都有大批的門徒跟他學嘢嘅，而家佢哋嘅領袖施洗約翰啊，被拉咗坐監。依、這個相信就係約翰嘅門徒禁食嘅其中一個原因，就等於假如我被拉咗去，俾人哋陷害我，告上法庭，其實我都冇做錯事嘅，拉咗你哋嘅牧師，可能呢個教會就話就為牧師祈禱啦，可能部分人就會禁食添啦。所以大概是這種環境。法利賽人和施洗約翰就沒有什麼關係的，只不過法利賽人大家都學過，對於他們的信仰比較嚴格，他們認為對於屬靈生命有益處，祈禱讀經都不夠，他們還要禁食。所以約翰的門徒禁食的習慣，法利賽人門徒有禁食的習慣，是出於兩個可能不同的原因。總言之，他們奇怪就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没有禁食的习惯呢？不知道出于什么态度，就走来问耶稣，就引来耶稣回答，从十九节至到二十二节。好了，我讲了一大堆的背景消息之后呢，那现在轮到大家讲了。那到底今天耶稣要讲的信息是什么呢？他讲到、有新郎哥结婚摆喜酒，很高兴喝酒，这个图像他要表達啲咩嘢咧？佢講到新衫、舊衫、補窿咁樣，佢想講咩嘢咧？新酒千祈唔好放喺舊皮袋，咁佢想表達嘅係咩嘢咧？都大家諗緊嘅時間咧，假如你想參考多啲咁多施洗約翰坐監嘅經文嘅咧，大家可以記低剛才講的馬可福音一章十四節啦。一章十四節他已經被拉咗坐監噶啦。到到馬太福音十四章三同埋四節咧，他已經被斬頭噶啦。或者是馬可六章十七十八節，又或者平衡經文路加福音三章十九二十節。我重複，馬可六章十七、十八，路加三章十九、二十， 都有記載到約翰坐監一段時間咧，喺監倉被人斬頭嘅。咁未死之前，睇嚟嗰啲門徒擔心老師，就唔知係咪咁嘅原因咧，就有禁食嘅習慣。OK， 咁呢個就叫背景嘅一啲經文嘅參考資料。咁啊，將問題交翻俾大家啦。你哋認為誒點樣理解今日耶穌嘅呢番話咧？佢要講嘅乜嘢咧？有邊一位想第一個人嘗試呢？
我哋喺聖經嗰度學到啦，其實好多時講擺酒啦，講新郎筵席，即係個即係會預備個筵席，跟住個新郎咧就係主耶穌，咁所以主耶穌咧就係呢個嘅新郎。佢呢度講到咧，主耶穌咧就將會係離開，因為其實一早已經預言主耶穌會被人釘十字架咁樣。咁頭先我哋都講到施洗約翰咧，係喺佢俾人哋監禁嗰陣時，同埋後來都俾人斬首嘅。咁同樣一幅圖畫就係主耶穌亦都會係預言到佢將會面臨，即係呢個被人哋去監禁，然後去嚟佢而佢哋禁食嗰而施洗約翰啲門徒禁食嗰陣時咧，就淨係施洗約翰俾人哋監禁咗，所以佢哋就會好即係需要好禁食同埋好點樣去，因為好傷心啊嘛，因為嗰個老師俾人哋咁樣去咁樣咁主耶穌亦都會將面臨呢個時候咧，跟住啲門徒咧就真係會需要咁樣嚟到去為到主耶穌呢個受難嚟到哀痛啊，去咩嘢？咁但係亦都有深一層嘅咧，就係、是、點講面嘅，我唔係好識講，總之我就有講嘅。
你睇到好多，你講咗好多，好多謝你。你講的一部分是講得很啱，看得很啱的，有另外一個小部分呢就可以看得更加的精確，更加的準確，就看歪了一點。比如說我問大家的問題，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一下，到底既然這段是關於到禁食的問題，到底看經文來說耶穌是反對禁食的呢，還是他是只是反對一些表面功夫的禁食，都個心都不在這裡的，他本身反不反對禁食的呢？不反對。有什麼證據呢？
我說他這裡說如果新郎死了，那天他們就要禁食，那
些人不反對。這樣的Celine的回答呢，就是我們的唐人的信徒會說叫做已經解經了，就用回聖經來回答聖經的問題，那是最可靠的，因為聖經不會互相矛盾的。上面就找到下一句經文，就說耶穌回答說，到一天新郎哥被捉走了之後，新郎哥的親朋戚友為了擔心他的緣故，就會祈禱迫切到會禁食了。所以憑這句說話呢，就可以證實耶穌不是反對禁食的。再況且我們看得遠一點，去回第一章的時候呢，當耶穌剛剛受完洗之後，神的靈將他催逼到一個荒野裡頭，他自己禁食了，不是一個禮拜一次，40晝夜。他絕對不會因為反對說，我不贊成表面功夫的，我自己不禁食的，我都不教我的門徒禁食的，看來就不是了。如果耶穌不是反對禁食的，如果耶穌自己都禁食的，他又不會說不傳授主張他的門徒去藉著禁食來操練熟練生命的， 即是说这几个都不是他这个回答的原因，到底他这个回答这个说话十九二十两节是什么意思呢？他想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呢？
最近新来的耶稣他要为人类牺牲，那你们就即是完成神的什么计划
，嗱，呢个固然系啦，但系呢个系个回答嘅第二十节啫，十九节就话咧，当新郎哥还未被捉走之前，当新郎哥还系陪住佢啲嘅亲朋戚友喺度开心喺度喜宴饮酒嘅时候咧，呢、这个时间系开心嘅时间，边人咁扫兴去饮摆酒摆喜酒啊？边有人去到摆喜酒嘅地方都咁食噶？佢想表达嘅就系咧，诶，唔通你哋唔明白我嘅身份咩？我是新郎哥啊，咁样啊，其实佢系自己话自己新郎哥咁，咁咪好啊？喺今日嘅经文里头嘅施洗约翰呢，系唔系新郎哥啊？唔系新郎哥，耶稣先至系。咁如果耶稣先系新郎哥，约翰系咩哥啊？请大家翻到去
系
佢
表哥，
我以为我是随便地问一句而已，没想到你答得那么妙，一又会被你想到，真的你搞笑。现在我们看看耶稣表哥的说话，我们回到去约翰福音，这个约翰福音就不是施洗约翰了，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福音的第三节、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你不要离开马可福音，我们马上回去的。我们参考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至三十节，看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描写耶稣和他的关系是怎样说的。请 Eric
第三章第几节？
29-30。
最辛苦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
第三十节的他呢，是指紧约翰的表弟耶稣。咁你从第二十二节呢，你就知道，而家施洗约翰喺度回答紧佢啲门徒关于耶稣是谁呢个问题噶。啊，有人嚟问施洗约翰：老师啊，你个表弟，哇，而家追随佢人比你仲多喎，咁样点搞啊？咁样27节，约翰就话咧。如果不是上天赐给耶稣，就算耶稣要争取人追随他，他都不会有人跟他啦。28节说，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不是那个尼赛亚基督呢，我只不过是奉亚肥差遣我在耶稣基督面前做先驱那一位。你自己都做我做证人啦，我讲过这些说话的啦。娶到个新娘的才是新郎哥嘛。新郎哥的朋友即是伴郎啊，站在新郎哥旁边听见新郎哥这么开心，他都开心啊。因此呢，我这个做伴郎的呢就真的开心了。我表弟耶稣必会越来越兴旺啊，他的事业会越来越兴旺。我的路走完之后呢，我希望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这个表哥约翰呢很谦虚的，他又明白自己的身份，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九二十两节用到新郎哥在喜酒里面去饮酒这个图画呢，将自己描写成新郎呢不是他自己创的，他是引用他表哥约翰曾经讲过的关于他的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来问他问题的人呢是他表哥约翰的门徒嘛，他遷就耶穌約翰的門徒，用他們聽慣了熟悉的他們老師講過的說話來回答他們的問題。你們老師講過，我是新郎哥，他是伴郎，他替我高興，現在新郎哥呢繼續在擺喜酒在開心，你怎樣要求那些來飲酒的人禁食啊？有一天我好像我表哥那樣被人拘捕之後呢，我的門徒就會禁食啦。 睇嚟十九二十節咧，阿蕉你睇得都好啱嘅。但係而家我想幫你行多一步，睇得更加深切準確。就係十九二十節咧，唔單止説明耶穌是新郎，而家係高興嘅時候，唔係禁食嘅時候，佢更加想表達嘅就係咧，你哋嘅老師約翰啊，都話我係神的羔羊，我先至係亞肥嘅代表，係救世主。当救世主仲喺度嘅时候咧，你点要求佢啲门生禁食啊？有一日我同我表哥度一拉埋之后咧，到时候我嘅门徒就会禁食啦。你哋知唔知道我嘅身份系咩嘢咧？点解你哋唔相信你老师嘅说话呢？啊，你听咁听上嚟咧，系咪咁样俾我哋摸到咗十九二十两节嘅个重点嘅思想啊？因为所以读经真系唔系好简单，你求其读就 OK。你求其理解都 OK 的，你要准确咁样深切地掌握经文的内容，你要通过思考观察以经解经以圣经来比较圣经。咁啊，终于我哋又明白咗十九二十两节啦。咁我哋时间剩翻唔系好多，而家系都应该系时候咧，我哋去掌握一下二十一至到二十二最拉尾嘅两节。剛才阿蕉就有提到呢，耶穌在21和22兩節呢，這個新衣服、舊衣服的比喻，還有新皮袋、舊皮袋，找哪樣來裝新酒，這個第二個比喻裡頭呢，阿蕉就說耶穌想表達的就是我們要要怎樣啊？阿蕉
要悔改，
要悔改，所谓话唔好再补啦，唔好再局部嘅改善自己某方面嘅缺点啦，亦不如咧成件衫抌住佢，去 Marks and Spencer 买个件新噶啦。即是话第一章所讲嘅，佢传天国的福音嘅时候，佢开口嘅第一句话：你们应当悔改，唔好再尝试改善局部嘅缺点啦。将全个旧嘅思想、旧生命，系不如抌咗佢啦。你歡迎相信這件新的衣服啦，換件新的啦，做一個新的人啦，這樣去接受洗禮，相信福音啦，這樣。咁啊，經過今集咁樣補充一下咧，而家阿蕉再答嘅時候咧，就一句就答中啦喎。咁就咁啊，雖然話阿蕉答中咗咧，耶穌呢兩個咁巧妙嘅比喻咧，唔係淨係只鼓勵我哋想悔改嘅，佢更加想提醒我哋。如果不是这样整件旧衣服丢了他来悔改的话，如果你尝试只是局部的改善下某方面的缺点的话，补下补下的话，是有后果的。那后果是什么？那后果是什么？
后果新生命和旧生命不会捞在一起了。你可能会回去旧生命。
新生命和旧的生命是不可以捞在一起的。如果哪个人以为自己还厉害过耶稣捞在一起的呢，结果洗礼之后有可能会回转头去回旧生命那里。耶稣是这样说，但耶稣说的后果比你说的还要严重多几情重。他说你这样好像我这样补衫的话，将来个烂的窿啊，比起之前你未补的时候重大啊。即是说将来这个人的所谓信仰生命啊，信仰生活啊，还衰过他未洗礼未听福音之前，就因为他将到新生命和旧生命勾在一起，以为他还厉害过耶稣。看来就说这三个比喻呢，新郎啊，暂时不要禁食啊，买个件新衫啦，唔好再补旧噶啦。同埋咧，有新酒啊，就唔好要嚟话装喺旧皮袋啦。睇嚟嗰个嘅力量啊，耶稣嘅说话嘅力量咧，真系非同凡响，如雷贯耳。隐藏住嘅信息咧，真系非同凡响。就唔单止话我哋唔好将新生命、旧生命沟埋一齐，否则会有后果的，并且咧。这里的新郎是象征着耶稣，我们已经知道 呢度嘅新衣服象徵住咩嘢咧？新酒啊，又象徵住啲咩嘢咧？嗰塊新布啊，又象徵住啲咩咧？嗱，睇嚟舊衣服咧就係象徵住我哋舊嘅思想啊、舊嘅態度啊、舊嘅習慣同埋人生嘅方向計劃。舊嘅皮袋咧，即係巢曬皮嗰啲咧，乾爭爭嗰啲咁樣，你同我見到都係覺得哇咁醜樣嗰啲咧。舊的皮袋就象徵著我們舊的人生、舊的價值觀、啊、這個看來都不是很難明白的。新皮袋象徵著什麼？新酒象徵著什麼？新衣服和新布象徵著什麼呢？輝、啊、你猛點頭。
新的思想、神的話語、新的
新布。新布象徵著新思想，又象徵著神的話語。
新的價值觀，
新的價值觀、但看來 你所指的都不是隨便哪一種新價值觀的，當然是來自聖經，來自耶和華神的新的價值觀的。所以你就說新酒呢，可能新衣服呢，可能象徵著神的話語，即是聖經的說話的。我覺得這樣答都是對的了，只不過如果要貼近馬福音來去理解作者的思路的話呢，如果再回想翻第一章，我哋以前幾個月點樣學習分段嗰啲嘅追蹤作者嘅思路啊？你覺得用第一章嘅思想嚟理解依個新酒或者新布，你會用啲咩方法嚟去描寫呢？用第一章嘅經文嚟表達，尤其是第一章第一節至到第十五節，以前我哋分段過噶啦。是神的话语的了，但根据第一章一至十五节是指到什么呢？我这样问的时候，当然就是又继续的陪着大家去学习已经解经了，就是贴着圣经来解分圣经，那就会越来越准确的。马可福音一章一至十五节，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自己不用电子版圣经的原因，因为呢你看得没那么清楚的，用一本圣经零舍一目了然的，当你好像这样研究圣经要追踪的时候呢，电子版圣经就比较逊色很多了，你追踪不到个思路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说圣灵，我不知道
圣灵哪里啊，
他
说
了很多圣灵什
么、因為當時我們分段的時候呢，當日你沒有出席到，你不知道，但早幾個月前我們分將第一章分段的時候一至十五節、那個作者的思路有沒有人記得啊？從第一節開始強調的是什麼啊？是
神的兒子，講到他的身份，
講到耶穌的身份。嗯，還有呢？所以如果要大家憑你們的讀聖經的經驗和直覺來回答聖經問題呢，都不錯的、哦、當輝答說新酒或者新衣服是象徵著神的話語呢，已經對的了。現在只不過我們想更上一層樓，貼近著馬可福音作者的思路來看能不能找到一個更精確的答案而已。這個新酒
改洗禮罪得赦免，
新酒這個新酒呢是會足以令到這個舊的酒巢皮的皮袋會爆裂的，因為新酒會有膨脹性的嘛，裂酒來的嘛，它會整裂整穿個乾的舊皮袋的。洗禮不是了，
有神生命的，
有神生命的，新
生命，
新生命是指，是的，没错，指新生命就对了，指神的话语当然对了。如果一块新布，这个新酒象征着新生命呢，就比较对了，比较对了。即是说呢，耶和华藉着耶稣基督要赐给洗礼的人的新生命呢，不是一些洗完礼之后，哎呀，既然都洗了，那我就勉為其難下半生每個星期日去一次教堂啦，不去又不好意思的，那叫新生命嗎？ 咁就係唔明白耶穌嘅話同埋聖經啦。新生命咧係好似烈酒咁樣，飲落喉咧燒喉嚨嘅，唔同老酒陳年佳釀飲落去純嘅。嗯，你買支新酒飲落去咧，你就話哇噴嘅。而家耶穌話呢個新生命唔係好似陳年老酒咁樣，而係好似新酒咁樣。喝下去会辣你的，喝下去的胃里面会觉得兴的。如果你找旧皮袋来装它的话，皮袋就会裂了，倒扯落地，酒都浪费了。撒甸就认为这个新酒是指新生命，因为新生命才是有这种膨胀力的，有这个力量。你可以说要要求不断的挑战这个皮袋，要让步让步，等我膨脹咁樣。所以洗禮前嘅人咧，應該諗好將一生嘅話事權奉獻俾神，先至去洗禮。而家唔係咁樣諗住，都唔諗住聽話嘅洗禮嘅咧，欺騙得邊個啊？個新生命同你個舊皮袋係溝唔埋嘅。簡單嘅嚟講咧，新酒或者新衣服係象徵住第一章第一節所講緊嘅神國嘅福音。就是耶稣所传的福音，耶稣所讲的一套的道理，就是新酒了。换句话说，神的话语或者神藉着耶稣传的说话呢，是好像酒那样，烈酒那样，是有爆炸力的，有生命力的，不是陈年老样。读经呢有很多的心得的。新約聖經的頭四本書呢叫做四福音。四福音呢是由四個不同的作者寫成的人耶穌的生平，都是關於耶穌的生平的緣故呢，而且他們寫書前他們參考的資料的來源是有相同之處的緣故呢，四本福音很多地方是相似甚至相同的。但因為始終都是四個人寫的緣故，文筆不相同，措辭不相同，有時在同一件事情上面的表達上面，既有相同重疊的之處，亦都有不相同之處的。因為不同的作者表達同一樣東西，始終有不同的見解，有不同的角度。所以研究四福音書的專家呢，超過幾十年、一百年來，有一本的專門的工具書叫做四福音書的合參，即是說四部福音書呢重新編排印刷過它，將到事件來分類來做命題，將到四福音書同樣有講關於這件事經文呢平排，用四個欄目來排列，方便研究者去對比來參照。這些叫做四福音書合參，英文叫做 Gospel Synopsis。這類的書對於研究福音書是很重要的。我幾十年前買了一本希臘文和英文的，我最近在香港六年前買了一本中文的。有心研究聖經的人，我歡迎你來向我的圖書館借這本書。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要查考福音書怎樣能夠藉著這類的工具書，你得到多進多步的益處。這本書就有一個目錄的，你打開它的目錄的時候呢，你就見到四福音書按啲事件來編排呢，從耶穌嘅出生到耶穌準備傳道的初期，到他開始公開報道的開始，咁就馬太邊章邊節記載，馬可邊章邊節記載，路加邊章邊節記載，約翰福音邊章記載，每一個大的段落呢再分為不同的標題，方便讀者查閱。今日的經文呢是馬可福音第二章耶穌回答關於禁食問題的經文，我一翻就找到那個地方了。我一看多少頁，我就找到呢這本書為我搜集在一起有關的平衡經文是什麼地方了。我一打開我就找到這個地方了。 我找到这个地方了。就现在呢，我为了去漏大家用我的工具书呢，我就将这本这么宝贵的书呢就双手交给 Eric， 请 Eric 告诉我知道，和马可福音第二章的平衡经文，马太是什么，路加是什么，约翰是什么，
读完了
先将它补一补上。马太福音在哪里？
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至十七，
请大家回去马太福音，跟着它说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四至十七。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们只会读马太福音第九章十六十七两节。咁啊，阿 Eric 就报上呢个马太福音九章十六十七节啦。而家请 Celine 帮你读马太福音九章十六十七节。
十六十七节 ，OK。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因为缝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咁你发现到马太嘅讲同一句耶稣嘅说话咧，佢系长啲，多咗啲补充嘅。咁佢又唔系同马可福音嘅记载有相违背，只不过系补充多咗啲嘢。正因为马太补充的东西比较马可多的缘故，研究圣经的人通过参考马太福音的经文呢，能够得到多些线索来决定断定耶稣的这个比喻要表达的是什么。 OK， 现在请Eric 帮我们报上路加福音的经文。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九，
请大家一起回到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九。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三，不如我哋悭时间缘故咧，请阿开为我哋读路加第五章三十六至三十九。
耶稣又持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撕下一块嚟，补在旧衣服上，于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新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流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会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
嗯哼，所以你发现到呢，路加福音的复述耶稣同一个的比喻呢，比不单止比马可要详细，他比马太呢他还加多了拉尾几句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懂得用这个读经的福音书合参的工具来去读经的话呢，你明白马可福音的说话就越来越清楚。所以耶稣要针对的就是人，好像辉所说人性所喜欢的什么都要享受，什么都要舒服，买酒喝的呢哪个人会买，摆得时间不是很长的，摆得时间短的酒是便宜的。陈年老样呢，香醇顺厚不辣厚，人喜欢这样的，人喜欢接触圣经呢，听神的话语呢，喜欢舒服那套，啱听那只，不啱听我走，我不给钱奉献，我换教会。耶稣提醒我们，神的话语传递新生命的天国的福音，不同你们这么想，亚肥要来救人灵魂的话语的福音是烈酒，旧皮袋需要抌掉它，旧衣服不可以再留恋它，要换一套新的，换一个新的皮袋来装新的酒，酒摆得时间耐 就越飲越香醇。哇！所以呢三句比喻咧，真係非同小可。
其實我睇過呢個撈尾嗰段經文，我唔明白咩叫陳酒，
點解好耐放咗好耐嘅？
點解先
越耐越好啊？
越耐越純啊嘛！哎呀，下一次就關於聖經講到酒，你唔明嘅咧，你知道問邊個啦嚇？
唔係，我唔知道咩叫陳酒啊！
陳
酒
係
中
陳舊啊！陳舊嘅意思啊！
陳舊酒啊！
陳年舊酒。
我都唔想浸，我知啦，陳舊酒。
嗱，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嘅啦，請我哋翻到去新約聖經嘅希伯來書。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二至十三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敞开连心中的思念和旨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裸敞开的。
十三节就说呢，一切被造之物，尤其是人类呢，在造物主的面前是赤裸裸的，没有什么秘密、态度、思想、动机是瞒得过造物主的。而造物主通过圣经的话呢，通過這個新生命的說話呢，對那些聽聖經、接觸聖經的人來說，是有一種好像用兩刃的手術的利刀手術刀，能夠否解剖一樣，樣能夠深入人的心中的，挑戰著人面對神的說話。動機又不是想傷害人，這把手術刀是要來救命的，是要來割除腫瘤，要來救命的，比起今天的電療啊、化療都還要有效。但要明白，神的話語像一把的兩刃的利刀，是活潑的，是要來救命的，不是外版的，不是能夠縱容人的，來鼓勵人去悔改的。所以這個就是聖經描写神的话语的特点，好像新酒一样。最后呢，我们回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六节，刚才的希伯来书四章呢，就描写全圣经神的说话的特点。
第一章
现在呢是讲的启示录一章十六节，是讲神藉着耶稣口讲的每一句说话的特点。启示录一章十六节，
他有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咁如果你比较一下第一章第九节嘅时候呢，你就知道而家呢度呢个咁奇怪嘅说话描述紧嘅人物系耶稣基督，尤其是知道复活咗之后嘅耶稣基督，咁用咗啲好难明嘅言语嚟描写耶稣嘅特点，其中嘅特点就系呢，耶稣的口中会走出一把要来动手术救命的 double-edged sword、double-edged knife 两刃的利刀，咁样。咁当然耶稣今日的耶稣咧，佢打开个口咧，就唔会有把剑，唔会有把剑走出嚟嘅。呢啲系犹太人写圣经的其中一个笔法，即系话佢口讲的说话。耶稣的说话呢是有两面的特性的。第一面就是呢，因为他代表亚维讲话的缘故呢，是要来救命的。好像都有两个利这样， 两面这样要来救命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说话是尖锐的，是活泼的，是有生命力的，是绝对不会纵容人一些不要得的罪性缺点。人必须要让他去接受他开刀，信任他给他开刀，才能够救活生命。而 耶穌代表神講嘅説話係兩日的利劍，即係依其實另一個講話嘅方式嚟啫。你話佢係新酒都得嘅，又係新報都得嘅。咁啊，今日我哋學嘅就差唔多咁多。咁啊，希望喺個嘅討論同埋思考過程中咧，大家都已經能夠揾到啲地方可以借鏡。咁我最後我想問一大家問題，大家不論係參加咗神嘅教會，或者接觸到聖經一段時間，你對於聽到嘅聖經，你對聖經嘅印象啊，係唔係咁嘅咧？還是你嘅印象係聖經啊，真係哇好啱聽噶，聽親得令我好舒服噶，我都唔知幾中意啊，真係啱曬我，遷就我嘅。你對於聖經的印象是怎樣的呢？還是是你接觸的聖經是令你不舒服的，令你要逃走的，令你懷疑的，令你討厭的，令你想拒絕的，但你又不敢拒絕的，聖經對你來說是怎樣的呢？那你可以對照一下今天耶穌描寫聖經的特點，到底你的聖經是對還是錯，或者你的印象是錯呢？或者可能不關你事，可能傳聖經給你的人呢，可能傳錯了。因為如果傳得對的話，聖經或者福音傳得對的時候呢，應該好像今天耶穌所說那樣，好像新衣服新酒一樣的，會令人不舒服的，但是要救我們的命，我們應當悔改，相信福音。好，今天我要講就這麼多，時間都差不多了，不如我們先禱告結束，然後我們稍後休息一下，聊聊天，先走。